Hello，Hello，hello, 你们的思思啊，上一个清明节我干了一件大事儿，把你们的润语老师摁住了，好好的跟我录了一期播客。这是我们俩2022年第一次这样长时间的对话。核心呢是我的新书《成为闪光少女》，其实写到进程过半了。我特别希望能和我自己的教创业的老师去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女性依旧需要创业，甚至依旧需要我们所谓的在个体上有自己的积累和沉淀。今天大家听到的这个播客最后会被我梳理成一篇后记，附在我的新书《成为闪光少女》的最后。那也跟大家小小的广播和安利一下，听完这期视频你可以选择进入到我的知识星球，现在一年的价格对外的售价是699一年。我会提供的服务是每天3000字的新书稿的更新啊，这是一本全情互动式写作，星球里有很多好朋友提的问题最后都被我补充在了这本新书里。第二个权益呢，是我们每一个月有一个私密的商业对谈，只会更新在我们的知识星球里，或者是优先在知识星球里更新。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入球的成员可以向我线上提一次问题啊，我每次回答的篇幅都比较长啊，大家很多人都说值回票价，以及一些隐藏的关卡，期待你们入球之后可以自己解锁。入球你们直接在知识星球的 APP 里搜索闪光少女，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这个价格没有什么好问的啊，我觉得就是全年的白菜价。如果大家想跟上我新书的进度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更新了66000字了，想跟上我的进度的话就直接入球找我吧，在知识星球上搜索闪光少女就能找到我啊。我是今天也爱你们的思思，希望这期音频大家可以听得愉快，希望更多人可以，尤其是更多女孩吧，可以在个体成长和个体创业这条路上走出自己的世界。 Hello，Hello， 欢迎来到我们2022年第一期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我又请到了我的老师王润宇老师，很久都没有跟大家update 啊，我也很关心他最近在干啥。
感谢思思，大家叫我润宇老师，我本名叫王润宇，是一个13年的连续创业者，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标签。然后第二个标签呢，我是浙大毕业科班学创业，从自己创业开始就一直在践行像给我的一套创业方法论，经历了游戏，经历了打车，经历了教育，三个大的行业，也管理过大的团队，拿过大的融资。最值得自己骄傲的是连续13年没有下牌桌，就很希望把背后看到的一些底层逻辑拿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来用，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时代下个体创业到底应该怎么干。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个体创业的践行者，在这一年半里面，从零，从素人开始起，应该第一年完成的产值是1000万，所以个人 IP 将会是新的年代我们重新配置生产资料然后创造财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很适合个体的一种创业方式，大概就是这个背景吧。
我们俩最近呢就是各自为战，我是好好写新书，你是怎么还有狗叫？
狗叫证明这花园是真的真的花园，
还有百灵鸟的歌声。此时此刻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杭州，我们好几次都说对一下年后的第一条给女孩商业第一课，我就找来了我老师，因为我希望今天这次对话呢可以出现在我书稿的最后一章，我们来去讨论一个比较大的命题。你开创业课尤其是个体创业课现在多少人了？就是你累计教过的学生
应该有10000多了吧。
女孩比例有多少？
90%吧，
大部分是女孩。我想你看你已经教了9000家的女性创业者了，这件事儿也干了2年了吧，得有。
2年了。
跟一开始你认为的个体创业，你认为的人群有什么不一样？
至少我认为创业是男人的事儿。就比如说我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创业狗吗？就像我们以前的创业圈子里，如果出现一个女性，她都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标签的。说我是一个女性创业者，但是呢到了个体创业就发现这个世道完全反过来了，因为在我们的课堂里面就基本上一举手就没有看到几个男的，全是女，所以当时其实这个事情我是蛮颠覆的。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第二个是在这2年的教课过程当中你觉得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先可以说一嘛，就是为什么突然 凭空多了那么多女性的创业者，而且是个体创业者。
我觉得这还是跟一个时代大的转换有关系，就是宏观面。我们的那个创业年代，我们姑且称它为古典互联网年代。我觉得那个年代呢，给到我们这代年轻人，现在我们变中年人，给到这代年轻人，就是他给了很多的资源，然后大家的范式啊，他是在模仿，美国，特别是硅谷，对硅谷创业者的这一波范式，就是他讲的是科技创新，他讲的是一些模式创新，他讲的是一些拿钱去做一些新的连接。那么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呢，尤其是2010年到2018年，差不多是十年的这一个代际嘛，那个时候确实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还在一个就是从零到一快速连接的过程中。那个时候大家拿钱，对啊，大家你看拿钱，所有的咖啡厅其实应该很了解，在什么3W 啊社会里面，大家拿着几页纸跟一些投资人口吐莲花，其实都在说什么，都在说我要做平台，我要做连接，对吧？基本上都有个平台梦。就为什么那个年代这些故事可以成立呢？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平台啊。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我跟思思两个人连线用的工具啊，什么什么腾讯会议，那个时候都可以是创业项目，你知道吧？比如说对标 Zoom， 对吧？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美国的对标，你都可以拿到钱来去做中国属于中国的那个叫 Copy to China。对吧 ？Computer China 的一个逻辑，但是你会发现在2018年、19年开始就明显经历了一个经济的转折点。就我们在创业的人就特别有感觉，春江水暖鸭先知嘛。就这个时代的转折是一个什么转折呢？第一个，我觉得大的起因是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下降。这我估计大家都知道哈、啊，就是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智能手机的中国人啊，国外我们不管啊，就中国人就基本上都用上。就再用不上的那群人要么就是特别老的老人，也他也不会再去学习了，然后要么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儿、你爸妈也不会让他用，那基本上属于这个网络的那一代人他都已经连接上来，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新用户没有了。再进一步翻译到我们的这种互联网服务上，其实我们的底层的基础设施就是微信啊，你可以认为就是微信真正的新增用户也没有了啊，因为中国人基本上每人一个 ID 都会有微信，但是微信可能它的数据报出来它还有新增，那你我也懂那些新增是什么，都是企业为了运营营销用开的小号呗，对吧？真的真实的人口产生的真实新增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它是一个底层逻辑。就这个底层逻辑真正带来的变化就是在于，那该连接上网络的人都连接上网络了，在前一代我们该做平台的人也都做好了平台，该拿到融资的人也在2010年到2015年拿到了融资，该跑出来的呢也都跑出来了，该死掉的那个时候也都死掉了。所以在2018年、19年开始，这个转折点是在于，你看市面上所有大的平台，该几足鼎立的都鼎立好了啊！你要生活方式，有美团，对吧？你要买东西有京东、淘宝、天猫。然后你要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你要找对象，你要人和人的连接，你看有百合网、世纪佳缘，你要找工作 Boss 直聘、智联招聘，你会发现大的这些领域里面的平台型企业已经在这个档口完全都成熟了。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作为我们上一代古典互联网人，你再去融资，你跟投资人吹什么项目呢？对吧？那个时候投资人只会问你一句话，说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人类还没有干的。那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讲段子，真的只剩发火箭上卫星了。你看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几个基金哈，思思也知道，就是真的开始就投发火箭的项目，什么人工智能啊、自动驾驶、机器人，大概就是这种项目，你基本得是非常高科技的、高进阶的才可以拿到钱。那么你说这离普通老百姓就会非常远，因为这些人可能是人群当中的万分之一，甚至是百万分之一，对吧？那普通老百姓去干嘛呢？他们难道不配拥有新时代发展的红利吗？后来我们就发现真的应了那句哲学的老话，叫上帝开关门又开窗嘛，就是他当把年轻人的这个比较高精尖的或者说比较高速增长的那个创业机会封死以后， 他就会给你开另外一扇窗，这就是我们这两年看到的个体创业嘛。那你看为什么他会开出这个窗呢？其实就是在上一个故事当中的悲剧啊，就是所谓的平台都已经立好了，你年轻人在创业不一定干得到美团，也不一定干得到阿里巴巴，但是反过头来他给你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当这些大的平台在某一个领域里鼎立的时候，流量也没有增长，我们的整个流量格局就从原来的增量博弈到现在变成存量博弈了，也就是大平台基本上把这个领域的流量都收到自己平台里所有了，可能比如说阿里占了电商流量的 60%、啊、不是这个数字我没有调查过，我就打个比方哈，整个市场电商流量比如说 60% 70% 都在阿里系里面，但是它也不涨了，那它要它接下来它的经济还得增长对吧，它的 GMV 还得增长，它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说我掌握的这个存量的流量我该如何分配才能让我的 GMV 增长。你看每个平台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腾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美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滴滴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阿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思考的就是可能新的增量我也没有办法让中国14亿的人口增长对不对，那我怎么在我的存量盘里进行重新配置让它可以增长得更快，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一个新的窗口期，是大平台的流量存量博弈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所以这两年大家会看到这么多的所谓的内容电商呀，兴趣电商呀，然后看到这么多的 KOL 网红，各式各样的知识 IP， 为什么他们如雨后春笋般的出来啊？其实各个媒体或者很多的达人他们有很多的解读，但我个人理解的底层解读是因为平台需要所以你才有机会啊。平台为什么需要，因为它是个客观的增长规律，然后具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就是在于你看原来我们说流量入口是平台是连接，但是今天的流量入口变成了人格，为什么？因为平台已经帮你连接好，那么接下来大家都在平台上混，你在 B站上看剧对吧，我在抖音上刷某个东西，那么我要跟谁混就变成了我下一个选择。其实这两年我们又爆发出一个非常好，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叫算法，叫推荐算法，那这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嘛，就是你刷抖音也好啊、你现在包括看小红书也好，甚至你看视频号也好，它本质上是由它的算法来匹配内容和目标用户，就是今天你看到什么是由你以前的所有的浏览行为决定的，然后由算法根据你的浏览行为帮你计算出你下一个应该看到什么，它推给你，从而拉长你在整个平台上的消费时长，甚至拉长你的消费深度啊，从而最后导致你在上面可以花钱啊，可以进行更深度的社交啊，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这样的范围内呢，这样的整个大背景如果你理下来，你就发现哎，如果我是一个很有社交能力的很有内容能力的个体，我就特别容易在平台里面获得机会，这个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为什么这种小个体成长的会特别快，而且从性别上来讲你就特别好解释为什么是女人会成长的比男人快，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个年代的包括职场包括创业环境，你看这两类里面上个年代全是男性为主角的整个一个大环境对吧，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生活常识，所以你看在上个年代男性是整个大职场包括创业这样的大职场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在行业转型的时候呢，其实这波人还被锁在里面，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基本上头部的男性头部的创业精英基本还是男，他被锁在里面，那女性本来就是整个在上个职业年代当中非既得利益啊，或者大家都在喊着要平权呀要平等呀，但是实际上很难，因为女人的生理问题导致着就是客观上的很难，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她就没有办法在职业的道路上在那个办公室里很连续的工作，但是一旦有了你看切换到这个年代以后呢，她其实第一她不需要受雇于一家固定的公司，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他甚至都不需要在办公室里一直工作，所以生育这件事情对他的打断就没有像传统职场来的这么可怕，就这么刚性，对不对？然后第三呢，女性天然在表现力在社交力上我个人认为是高于男性，就是在一定统计范畴啊，我们不去看个体，女性呢整体比较情感化，所以她比较容易连接啊，比较容易打动人，比较容易传播， 所以你看这个一客观一主观的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导致在现在这个年代，女性的整个生产力，女性的整个内容力，它很容易得到释放。再加上女性确实她主观客观上她有时间来迁移到这个新的年代，那些男人们还在苦苦的奔波在上一个年代的各种工作岗位上，对不对？他们还释放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看到我们在社会上去做这种基于互联网轻创业，基于互联网的这种自媒体，中间的女性的生产者是大大多于男性的。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有非常坚实的经济学规律。
老师，我能那么理解吗？就是在2018-2019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红利，这个新的红利叫过去我们称这群人为 KOL 博主嘛。然后我发现我今天写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调整为 IP 了。是不是当我们叫它为哪怕是一个知识 IP 或者是一个电商类 IP 哈，或者是直播类 IP， 当我们叫它是 IP 的时候，它更容易产生交易额，更容易不管是在微信的平台上还是其他的抖音的平台上更容易产生交易，这是 IP 和博主的区别吗？你在心里有这样的区分吗？
但我觉得这个定义是我比较赞同的，就是博主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心中博主就更多是输出就可以。那你说我跟思思是不是博主？我认为是的，因为我们不断在输出。但是什么是 IP 呢？ IP 这个概念也不是今天有，其实我最早接触 IP 的概念应该是跟迪士尼捆绑在一起，就是我小时候包括美国的其他的一些动漫，变形金刚蜘蛛侠啊，就是漫威那一套，我才理解的这是 IP。大概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嘛，人家告诉我这是 IP， 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可以授权。那个时候我都不太搞得清楚 IP 和驰名商标之间的差别，在我心中映射出来的中文就叫驰名商标，就类似于张小泉剪刀。但今天再回头来看，就是博主和 IP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思思说的是一点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到底能不能变钱是一点。那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科学化定义一点，就是在于说你这个商标或者现在我们的品牌变成个人了，对吧？就个人的这个品牌和个人的这个名字，尽管没有注册过商标，它在拿到市场上的时候，它具不具备流通价值？电商价值要给它作价嘛，就你本身都没有成过成交闭环，你怎么可能有个作价？那么当你今天有非常明确的成交价值，甚至是其他的什么价值以后，商务价值以后，那你真正放到市场上你是有作价的。就比如说你给我来站一次台，思思，就是或者一个发布会来站一个台子50000块钱，那你这个50000块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原来的内容输出表达后面你又连了很多的商业化很多的粉丝维护、私域流量、公域流量等等的一套东西，它来向整个社会表明，就是你这个 IP 在社会上是有非常公允的制造商业价值的能力的而且这个制造商业价值的能力是非常显性的，非常可被证明、可被证伪的。所以当这些东西一旦 OK 以后，它就会有点像唐老鸭、米老鼠这个商标，如果现在你拿过来要做玩具，你的下意识你就知道我肯定是要给迪士尼付钱的，对吧？你不会认为这玩意儿我免费拿来弄是不犯法。那我觉得在未来其实个人会越来越多的变为这种商标，当你变为这种有流通价值、有给大家明确商业预期的这种商标也好、抬头也好、品牌也好，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一种 IP， 就不再是个博主。博主应该是 IP 的入门形态如果把 IP 的养成变成一个6阶段或者5阶段，我不知道没有人去做过这个课哈。5阶段的课可能第一个阶段就是至少你得变成博主。
特别有意思，我非常认可你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表达习惯已经改变了，当我们表达习惯改变了，一定是对吧，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定是 IP 比博主更赚钱和更有商业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形态嘛。然后第二个我想呼应你的是，我最近在看 WeWork 的那个创业史，奈飞拍了一个新片嘛，叫初创玩家，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时代的风已经变了，就那个我昨天正好看到他骗孙正义钱的那段对，那个阶段，他是要的是增长规模，他要的是烧钱。他说什么Snapchat 什么，大家都在亏钱，谁在挣钱？没有，我们只要一轮一轮的做大。 你会发现那个是个极其疯狂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派欣欣向荣。就是你认为这个红利到什么阶段了？我们所谓的对个人 IP、个人品牌的红利走到什么阶段了？丫丫感知到哪一步了？
我觉得现在才刚开始，我觉得现在才刚开始，这是我自己感知到的哈。然后我在那个顺道评论一下所谓的创业悲观论，可能我比较刻薄这个评论，但是不针对于任何人，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当你发现你对一个世界悲观的时候哈，首先每个人当然有自己选择悲观乐观的权利嘛，这个我非常尊重。但是要警惕一个事儿，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当你对一个世界悲观的时候，你要警惕你是不是老了？为什么呢？当你在一个赛道上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曾经你最熟知的、最熟练的那些范式的 work，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曾经那个赖以为生的那套意识形态，在今天的社会不 work 了。为什么不 work 了呢？是因为时代变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整个时代它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它一定会有个生物链，它一定会有一种能量的新的传递方式，人的新的连接方式，生产的新的组织方式。那除非你认为文明开始退步了，那起码我们把格局放大到说，今天人类的文明是不是还在向前进？我觉得无论今天我们遇到多大的疫情的灾难等等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会觉得说今天我们文明退步了。对吧？那既然文明没有退步，我问你，它的增量是由什么带来的呢？只是没有由你曾经熟知的东西带来而已，但是它有可能由我们90后、00后，他们所懂的那套范式所带来的。年轻人一定会干得比我们更好，就像当年我们觉得60后、70后看不懂我们一样。其实当我们新的一代人发现老的一代人过时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社会在向前进嘛。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虽然我们也都面对很多的问题啊，就思思也知道，在我们整个公司个人成长啊这种过程中，大家都会遇到社会现实带来的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是有一些干扰，甚至是有一些现在的利空。但是整体我觉得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市场都给了非常多的机会，特别是给了现在个体非常多的机会。大家只要在中间找机会，毕竟整个中国的消费市场，包括内容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啊。你时不时的都能看到身边的人出一个爆款，啊，又有多少变现，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新的增长引擎所带来的。我们所有如果是做创业的，甚至我们算是自我标榜有一些创业经验的一些老前辈，其实应该更认真的、更加谦卑的去看待。现在社会真正的发动机，真正的增长引擎迁移到哪里？把那玩意儿去弄会，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
我想知道，在这两年过程中，你对于个体创业的理解有变化吗？
哦，有很大的变化，这可能是一个时代性的转移吧。就是原来，就是每个人都要打工嘛，就是我们回到底层来去推导这个问题，在我们父母辈那一代。是大家去体制内、去工厂里、去单位里，对不对？然后到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是去公司里打工嘛。但整体这种模式都叫他人搭平台，我们来提供劳动力，然后劳动力加上平台等于最后的钱，对吧？那你这个逻辑里面，你去想清楚，公司也好，单位也好，当年的工厂也好，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自己总结下来，他把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全部都容纳在他的那个高墙以内，那么你在外部，你个人真的是搞不定的，你是拿不到的，然后那些资源也是不开放的。你想想看，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食堂都是工厂所有的，就是如果你不加入到那个体系当中，你连吃饭啊、小孩的读书啊，都不是说读不了啊，不是说吃不了，是会产生非常大的麻烦的。甚至工厂还会给你提供班车，你连出行都是要工厂来解决。就是大家的普世认知会认为，属于普通人混吃打工赚钱为生这些基本生存需求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能掌握在我们个人手里的。这是长达 可能是几百年给人类留下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你看，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你有听说过离职一定失业吗？你有听说过真的说你离开了一家公司你就一分钱赚不到吗？我的一组数据是在新冠刚爆发的时候，我看了美国那边的失业率啊，具体的数字我有点记不起来了，就是失业的人数的那个人比例和人数，大概是领取失业金的人的2倍，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没有去领取失业金。然后呢，那个发布数据的那个机构就是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没有去领取失业金。后来就他好像有一句话，就是在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生存的业态，叫离职不等于失业。其实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在线兼职、灵活用工的平台，可以让你在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去接散单，可以去出售你的闲散的劳动力。就拿到今天中国我们来说，你可以去开滴滴吧，啊，你可以去送美团外卖吧，啊，你甚至可以在线给人家做一下答疑，人家给你打个赏吧。其实这些收入都不像以前公司给你发工资这样的稳定的整块的出售时间。就今天我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导致了曾经被公司这个高墙所围起来的那些生产资料啊，基础设施，今天其实是放在整个城市里，就像一个中央广场一样，就它是一个大花园啊，原来是大地主、大财阀在家后院盖的那个大花园，但是今天因为社会越来越发达了，所以他把这个花园直接盖到了城市里。今天只要你想来，不用门票，你自己就可以来。但是你怎么把这个花园里的资产啊，用成，然后把它转换成自己的财富，那需要你有才能。那大家在里面该跳舞的跳舞，该练功的练功，该打拳的打拳。各自施展才华，那有些人就有人看，那就给他打赏。今天的年代是变成了这么一个年代，其实抽回到现实就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能耐，你有一张刀逼刀的嘴啊，你觉得还能讲一点对人成长啊或者某一个领域技能提升有帮助的东西，你会发现在这个年代你根本就不需要加入公司，也不需要雇个什么人，很简单，你只要第一免费申请公众号。不要钱吧，对吧？你都不用认证，叭叭叭把你的东西写出来，你就可以把东西发出去，然后你有私域流量，人家就开始慢慢扩散。第二，你可以拍一条短视频，开个抖音号不用钱，开个视频号也不用钱，你自己剪辑发出去，如果有人点赞，然后人家也变你私域。然后第三，你说，哎呀，那我怎么挣钱呢？那好，你说我做个知识付费，你想最简单的方法，你弄个小额通啊，稍微要点钱，但都不是很贵，然后你把东西一录，你放在里面。你看，所有我们这个过程，在我跟思思创业的上一个古典互联网年代，中间所有的每一步都是你自己要雇一个团队去开发产品。比如说上个年代没有小额通，那你自己得开发一个能够装下你音频的一个东西啊，要么你就放到什么平台上了，你就没有办法私有化。最关键，千万别忘，上一个年代没有这么好的移动支付，所以现在属于一个个体，它用来调用这个生态系统。调用基础设施的成本已经极低了。当你整个闭环跑通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一个人就够了啊！如果你的生意越做越好，你再可以考虑慢慢招人。
非常同意老师，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其实也是在问
对
说，
对。
这里面你来帮助这些个体创业的学员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你一开始是咋做的？这2年之后你觉得咋做才有效？哎，我先汇报一下，汇报一下，就是我早上给你发的那个知识星球嘛，是我上个礼拜开的，我就很简单，我说我每天更新2000字的书稿，然后呢，你们可以在我的书稿下面留言，然后告诉我这篇写的深还是不深，有没有什么补充。我们变成一个全情互动式写作，你们也可以向我提关于女性 IP 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上个礼拜到现在就卖了15万吧，我自己在私域里卖，然后就觉得其实已经很多人，就是相当于你的书已经卖出去了嘛，就是你书写了百，我书写了20%，然后就已经卖出去了。现
哇，
在一
太
堆
可怕
人等
了，
着
太
我
可
看，
怕了！
对，我就是突然发现，你过去那些所有对书的想象，比如说你今天写一本书，你要把它写完，然后开始推销，不，我感觉我从写的第一天就可以跟我的用户对赌，就可以根据他们的意见来反向的，比如说你想我内容写多点，运营写多点，变现讲细点，还是你想 copy 我的模式，没关系，今天你有问题，我就顺着你的问题来写这本书。 那第一批收到这本书的人都有所谓的共创和参与感。我觉得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为什么没选择小鹅通呢？因为我觉得知识星球它就是一个付费的社群，我以前老是没搞定付费社群，我试试它这个产品，试到今天觉得还真挺好用的。也诚邀你过来见证一下。我们刚才还是回到问题本身啊，问题本身，你创业这两年的变化，人的变化，组织结构的变化和你的看到的入口的变化。
创业这两年人的变化就是现在更加会关注人本身。那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我觉得宋思思一个金句没准可以用到书里面，叫流量的尽头是人心。就这么个金句，
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我这两年的变化，跨越古典互联网和现在的所谓的 IP 互联网的年代，我觉得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在上个年代呢，我们所有嘴巴里面谈论的东西都是流量本身，那我们在谈流量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其实在谈流量的价格啊，当时我们叫 CPA CPS 对吧，你听那些大佬们嘴巴里都是巴拉巴拉这些英文缩写。然后呢 CPA CPS 谈完之后呢，我们会谈转化率，谈转化率啊，然后谈首单优异，那全是一些专有名词，到时候思思自己都可以把全程复一下在那个书里。然后再来谈什么 ROI 啊，到底你这个投放呢划不划算。我们发现现在回头来看啊，在那么多的谈话，那么多的局里面，并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流量，这个 ROI 背后的那个人是谁。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难道那个流量背后它是个机器吗？它是一堆数据吗？对吧？所以你看上个年代为什么今天回头来看我们会如此的高傲，如此的精英，对吧？打引号的精英啊，我现在回头来看也有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性，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流量相对来的容易，所以来的容易的东西往往大家就不走心啊。你说哎，我这个退货率只有1%啊，是1.5%，那投资人说真棒。但是你没有想过，哪怕是1.5%，在你的平台上可能也是几千个几百个人背后怨念的眼神啊，并没有人去关心过那个怨念的眼神是什么。但是这两年有的变化就是在于，当你真正到流量存量博弈的时候，那你们真正开始关注一个什么问题会更科学，会关注说这些流量啊， 它本身有没有心智，就是精准度，那我该如何描绘它的精准度，对吧？但当然从我们上个年代的数据上来讲，应该是转化率越高的流量它精准度越高，我们就真正去关心整个流量背后他们到底怎么想，心智的流量才能真正对你产生很大的粘性转化率。你放在上一个年代的指标里面它就是转化率，那你就会关心每一个 ID 背后藏着的人，你会关心你跟他之间的连接深度，你会关心那些流量所谓的温度体感，对吧？那在上个年代的人来看，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你的视野变小了啊，你在干一些很小的事，但我现在自己做下来的感觉就是不一定，就是它其实更加回归了一个生意的本质，就是生意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本质是信任。无论在哪个年代，2000年前也没变过，其实我觉得2000年以后这件事情也不会变，只要是人货场构成的交易，它的核心在于信任。它有点回到了这个小农经济，回到了这种乡村经济，就是我们更加关心信用，更加关心在一个村庄里面我做的烤鹅和烤鸭，我纳的千层底儿，是不是真正能够让乡里乡亲都喜欢。农村其实是一个信用体系特别完备的一个经济形态，只不过限于原来的这种技术能力，它这种信用没有办法被流通，没有办法传播。但是今天有了互联网，有了短视频，有了直播，你突然发现属于以前的这种手艺人的经济村庄的经济，它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技术的加持把它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就比如说什么叫信用，就原来你是面对面面对面给人去讲产品，给人去提供服务，那在村庄里面你可能能远播的范围就是50个人100个人200个人，但是今天你在直播间，你可能能同时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但是你的逻辑还是那个在面对面给人家卖烤鹅卖千层底的那个人，对吧？你卖的那个东西，你的人品对他是要有背书的，对不对？就是以前公司你可以作恶，作恶完你顶多到工商局到消协去投诉， 但是今天你作恶，你卖的是这张老脸，中国人对这张老脸的看重还是看待还是看得非常重的，所以你可能今天有 IP 的这个逻辑加入，我觉得社会会变得更加的诚实守信。所以这两年我个人的变化，也就是从原来一个非常抽象的理工逻辑男，我觉得今天变成了更加的，就是以逻辑主义为底层的人文主义情怀，会去关心一些不被标准化的所谓的情绪价值，会去关心一些社群里面流动的情感和温暖。我觉得这是对我其实这两年转变特别大的一个东西，会去在意那些好像没有生产力的，好像没有效率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本身又给人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和帮助的，大概这些吧。
我突然想到一点，老师，就是前两天我去 SKP，然后呢，SKP 在逆势增长了70%。我们所谓的感受经济不好，是不是一种情绪？它不是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还在缓慢的增长，而且是全球唯一还在增长的地方。是不是因为有你刚才所说的，我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单体价格提升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可能一个流量，当我们把它当成流量的时候，它不值什么钱嘛？可能哪怕你是医美的入门用户，一个 APP 下载300块钱顶天了吧？但就我的感受，你的一个用户，你可以开发到起码是5位数，就是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口碑的类似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连接了这群对我们很有信任和心智的人。反向的也提高了我们单体的单价，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他们每个人跟你花的钱更多了，你其实是还是奢侈品逻辑，至少是中产逻辑嘛。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结合你的看法，我倒有一个可能更抽象一点的看法，就大的方向跟你是一致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借一下现在最时髦的一个热点概念吧，叫元宇宙吧。就元宇宙它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市面上现在就是各种妖魔鬼神在吹元宇宙的概念很多，但是中间有一股概念我是挺认同，说元宇宙为什么必将到来？是因为未来人们在精神上的消费，就是在虚拟世界里的消费和生产将会越来越大。就是你会发现，我经常在文章里面，包括在直播里面说，我说现在我们谁还缺一个杯子吗？我们都不缺杯子，对吧？我们谁还缺一本笔记本吗？他都不缺。那我们在消费什么呢？下个年代，我们说功能性消费基本上都已经被干掉了啊。我们不能说那个贫困的地方啊。我们一二三线城市基本的功能性消费，现在整个社会所生产出来的这些物质资料，其实都基本上能供给我们，没有在什么物资匮乏啊，哪些地方囤积居奇啊，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现象。那接下来会怎么走？你看年轻人现在在买什么？就买我开心，对吧？剧本杀到底在干什么？就买我开心，对不对？你说最后一场剧本杀玩完，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到底一场脱口秀听完，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你按功能性消费的意思来看，好像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对吧？还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钱。但是这些事情呢，在年轻人的整个情绪消费的过程中，它产生的价值又是实实在在的，向上的东西特别多啊。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做游戏，其实本质上游戏也在提供这种价值。后来呢，电影啊、小说呀，现在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呀。各式各样的，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虚拟的精神消费会越来越多。那么你回到像个体创业的这种所谓博主啊、IP 身上来，你会发现，当老百姓更多去关心他所谓的精神消费啊，精神消费里面有两个，第一个是体验消费，第二个就价值观消费，对吧？我喜欢思思的价值观，所以我进了他的知识星球嘛。那还有一种体验消费，对吧？那我觉得像剧本杀那种东西，中间还是有很多体验消费。那当我们从功能性消费大大的、快速的迁移到，认知的消费、精神的消费、价值观的消费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就会特别在意谁跟我在一起，谁跟我做那个买卖，甚至谁跟我享用那个买卖，这样子就会进一步导致人会集群化、圈层化，然后被一些，价值观、 所慢慢的进行小的圈层的分化，小的集团的分化，或者说是被一些喜好、被一些癖好进行小的圈层和价值观的分化，这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看到的地方。那当然，我觉得思思那句话也是对的，你可能从原来大而全的那个经营形态上，有很多大的公司会慢慢的不行啊，我甚至都会觉得非平台型的大公司，它就是会慢慢的不行啊，除非它做的足够的底层、足够的平台化。否则就是上面真正带这种精神性消费属性的小个体、小公司，它会逐步瓦解那些大一统的标准化生产的公司。然后那些大一统的生产型的公司只有两类去路，就在我心目当中啊。而第一类去产业链更底层的地方，就是它来提供基础设施。啊，举个例子，我不再生产杯子的成品，直接卖到市场上，因为原来我知道它通路会很长。我今天可以生产一个杯子的 OEM 的方案，那么请你们博主来跟我定制一个属于你闪光上面丝丝的 OEM 的成品，但是前端我就让给你，我只做后端。我觉得这样的其实生存概率会高很多，在下一个年代。那或者你再往下，你干脆去做原料啊那些，因为无论前端这些精神消费怎么弄，你总归需要一些物质承载。那你做原材料，做一些深度的加工，做一些预制件。那其实就是平台化的逻辑，互联网也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越来越一站式把一个问题全部解决完的，但是他用的思维是大一统、标准化的、规模化的那种逻辑。其实那种平台在后面的整个盈利能力和发展的增速会越来越慢。为什么呢？谁在抢夺他的市场？就是属于那种带个性的、带心智的小社群、小团体、小 IP，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它的市场，整体又没有增量。存量里面你又打不过别人，那你只能该瓦解的瓦解，该后退的后退，对吧？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喜欢的是思思，我喜欢的又不是有赞，我喜欢的又不是知识星球，对吧？但思思把她的音频放喜马拉雅，我就去喜马拉雅；放有赞，我就去有赞。你会发现，他们不再是入口了，你真正的话语权和流量的分配权，已经是属于在前端有精神消费力、有价值观消费力的。这波博主也好，小个体也好，或者是后面出来的小公司也好，那么当这些 SaaS 的供应商还在那儿继续要求增长的时候，其实他就需要跟这些小博主有更深的绑定，甚至思思会提一个要求说，我们这里很有个人风格的，啊，你就不要露出你的 logo 了，对吧？你能不能把 logo 全部都换成我？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一天是这样子。他们要更加深度化的隐藏在后台。啊，他们最后会变成整个社会的技术部门，就像那个杯子的厂会变成整个社会的杯子工厂，而不是自己的杯子工厂。那这样才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叫大规模集群加小规模的单点渗透的这种协作模式。整个社会可能也会慢慢切换成为大公司就会非常大，啊，可能一个产业里面就是一两家，他把整个行业里最难解决的。啊，生产资料的整合、生产资料的打通、生产资源的整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全部干完，他做水电煤，然后就特别大。然后呢，你要打工，你就去这样的公司啊。如果你是个单点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你就去这样的公司，我觉得是能活下来。然后另外一点，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才，你说我就是个万金油啊，跟思思跟我一样，就是万金油，你去那种公司，可能你比老板懂得还多，然后人家还讨厌雇你。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去创业。你创业怎么创呢？你就去做好单点的心智、价值观啊，和你的人设和你单点的这种风格。风格做完以后，你去大的平台里面去得到流量的支撑。这个流量就是因为你对他人有价值，所以算法会来帮你。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运营技能，对吧？这个后天可以学习，加上一些运营技能，你把这些流量攒下来，你自己来完成人货场。然后呢？人和场都是你自己控制的啊，因为交易是你自己控制，流量你通过平台你可以自己来控制。那最后的这个货呢，原来的那些大公司它都会给你提供很多的预制件、半成品，甚至贴牌，对吗？你只要有这样的能力去对接到这些工厂、这些公司，其实你就会完成新的一轮社会财富的创造。我觉得这是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种创业状态，属于个体创业状态的整个路径。 啊，然后你那件事情能做好，你就慢慢又回到了当年我们做公司化创业的逻辑上，你也会组团队啊，你也会拿融资啊，你也有增长啊，然后你慢慢增长上去，然后慢慢失掉个性化，然后开始你也去思考一个点，我是要继续保持小而美，保持个性化呢，还是我应该走向规模，走向产业，对吧？在那个时间又是一次跨越非连续的时候，又是一次轮回啊，要么你也一样，你回到上个年代给你提供预制件的工厂里，要么在可能发展的那一天，社会和经济又有新的机会给我们，那么我们抓住那个机会再跳上一个台阶，大概是这样吧。就是我把这个生命轮回的过程都跟你讲。
今天我们这个谈话，我自己很震撼，因为你确实讲的全部都是底层逻辑和规律，一个是为什么从古典互联网到了我们现在的就是所谓的对吧，古典创业者到我们现在的个体创业者，一个是在这个过程中哪里还有机会。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我怎么才能成为你说的有信任感的那个个体，因为你看你带了10000多个学生，有跑出来的有跑不出来的，对吧？其实你也是一个孵化个体创业者的数据模型。
嗯，
你这两年看到了什么？因为肯定比你第一年的时候给你的冲击更大了嘛，因为两年是有些规律给你了呀。
嗯，那我要说底层逻辑了。
说嘛。
整个这个世界，你从生物界到人类，它永远是28法则。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样的生态系统下，它永远是28法则。什么意思呢？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不管是什么年代，哪怕是做工厂的那个年代，你能当上科长、车间主任，能当上厂长、副厂长，少数人；哪怕在这个年代，你能做成大 IP 的，或者咱们都不要说几百万的大 IP， 你就做成一个能够自己觉得还能养活自己、能开心的那些人，可能是5%，可能是3%。首先，我们把这个残酷的现实先摆出来，免得我们给大家营造过度的光环。啊，因为我的价值观还是大家先冷静再激情，这个激情才持久。如果先激情再冷静，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堕入人生的血，对吧？最后都变成了人性的奴隶。那我们只要去关心这件事情，说我如何变成那5%，那我觉得这个大致的方向其实跟以前的世间法则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第一个方法，你能不能自己定下来，对吧？我们经常说做 IP 你得有定位啊，老在大家说定位，然后我怎么该搞自己的人设，其实那个逻辑是反，我觉得定位的逻辑就是中文那两个字叫定位，要定才有位啊。你光别人给你个标签是没有用的，你想难道今天我们人生的定位是因为我开了一个抖音账号我才要思考的吗？对吧？你要去找一份工作， HR 一定会问你，请问你要应聘什么岗位，你说无所谓我没有位置随便来，那你应聘的这个成功率肯定是很低的，对吧？所以我们哪怕在创业，今天你完全是一张白纸，你可以摊开随便做，你也得明白我要打什么样的目标用户，然后解决人家的什么问题，然后我用的什么产品。你看他都会问你要一个属于你人生的定位，但是大部分人为什么没有定位呢？不是因为水平不行，是因为水平太好了啊、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学员以后的一个反馈，就是懂得太多了啊，然后这个也想干一点，那个也想干一点，这个也很稀罕，那个也不舍得，最后就导致变成一个非常滥情的渣男。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三心二意分来分去，最后导致就是啥都没留下。这件事情跟 IP 无关，其实跟人生的策略有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通过10年变成一家企业的高管，有的人10几年来庸庸碌碌，最后在中年的时候遇到了危机，最后被迫离开了这家公司，本质上就是没有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命的三分地，必须把干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一定要自己的心先定下来，说我就是为了这一个事情去奋斗去积累。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肯定会有人问我该如何定，那这个逻辑又是一个很底层的逻辑，你今天有价值，别人就会把手里的生产物料交换给你，然后你把你的东西交换给他，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经济。到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哪怕在互联网上做 IP， 你对他人有价值，别人就会把钱给你，把注意力给你。那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对他人有用的地方，就这就是定位最初始的。很多同学找不到定位，来找我咨询的80%都是找不到定位。那我就说，你觉得你对他人是一个有用的人吗？当我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非常诧异的看着我， 好像我一瞬间从创业导师变成了人生导师，然后就磕巴的跟我说，好像还是有用的吧。我说那你有用，你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定位呢？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我们没有看上那件事，但是我们真正属于人生的价值一定是从我们对他人有用的那一个小事开始。就比如说我从小就是跟别人叨逼叨说一些底层逻辑啊那些东西，别人会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听王润宇理完之后思路清晰了。你看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就慢慢做大慢慢做大，不就是做到了思思今天看到的样子吗？对吧，我提供的服务就是拆解底层逻辑，自己也在实践底层逻辑，然后把底层逻辑应用验证的很好，只不过我把它放到一个具象的事情里，它叫创业。那很多人他会被别人咨询到让孩子教育怎么办啊，生病了应该怎么看医生啊，那为什么你朋友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会想到你，一定是你曾经给他提供了某些帮助，让人家觉得你还挺厉害，那你为什么不在那个点上把它做大呢？很多人做不了，这个很多人大概会高达 95%， 做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你自己很看得上，你很看不起那个位置，你说哎呀就给人家推荐个医院，就给人家推荐个医生站什么，对吧，你又搞不到粉丝又搞不到钱，你看像那个人啊，叫樊登的人给人家念念书，对吧，一年几个亿，其实你看到的永远是这种高大上的标杆，而看不起这些平凡的成绩。但是属于大部分人的机会其实是从平凡的成绩里面来，我觉得像樊登老师这样能出来，一方面有时代的红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起步的时候很谦卑，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里能做的比他人好，就是我讲书讲的能比别人好，我爱念书，然后我转头就把我念过的书用自己的阅历消化一遍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人，就这么简单个事儿。而大部分大钱都不是规划出来的，你今天所有见到大家对于大钱的分享都是在原来只有20%-30%的揣度的过程中，再加上100%坚定执行的过程中，然后一点点做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你问他当年他看好这个市场有几成把握，20%-30%，我觉得这是创业者的常态啊。当然有人成功以后会跟你描绘成70%，反正按我的经验我就提醒你不要信。那你说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你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愉快，本质上就是这件事情你要信，这件事情你要喜欢你才会信，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才不会去问说啊，我这开车已经开了2公里了，啥时候到啊啥时候到啊，你想你天天想着终点啥时候到，你开车是非常疲惫的，你只有今天上去你下去春游你下去自驾游一样，你就随便看都是风景的时候，即使让你开5000公里你也觉得挺快乐。其实当你找到这样生活和生命的快乐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年代会更加容易成长为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
嗯，我总结一下啊，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恒定的规律是质量大的影响质量小的，任何行业都是，就是要思考你怎么成为质量大的那个，没有内耗，比较坚定，然后轴一点，对吧？轴一点，相信我，所有的能量都加注在我个体的身上，不管是从哪个点切入的，你最终会变成一个质量大的，去影响那些质量小的。就还有一个是你刚才讲的底层的信任嘛，而信任其实能决定你交易的金额，以及我第三个，如果从一推到二推到三的话，我认为也就是这种个体的宝贵程度不能再像上个时代那种免费的了。嗯，老师你懂我意思，就是你把自己的身价放得越低，你的服务越不可能好。
嗯，
就是你越不可能，你会在漫长的过程中找不自己，就是你的定价如果低了，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时间不值钱，
亏了，
对，亏了，你会有一种委屈感，这个委屈感过程中你就怎么都不舒服，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质量大的人，你很难去质量大。真正的质量大我觉得有心量，然后有能量，然后同时能够影响他人。
对，
然后还有
天文学里面也就是这样的，大家学过物理都知道，那万有引力就是质量大的吸引质量小。然后我再沿着我思思刚才开的这个科学逻辑再给大家说一下整个宇宙形成的规则，从那个起点大爆炸开始，对不对？原来它是一个没有质量然后密度无限高的单点，然后爆炸完以后呢，它都是这种均匀分布的物质。那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个好奇，说今天宇宙的万千世界，对吧，我们能观察到的银河系黑洞啊，各种伽马行星啊，那种什么行星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其实也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我物理学的功底也还可以，然后我就在前几年中我就大量翻看这种资料，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其实现在是特别影响我创业的价值观的，其实就是思思说的那句话，最后宇宙啊，如果你把它看作一家公司，或者你把这个宇宙看作一个平台，就像阿里巴巴，就像今天的微信一样，它其实只是给了整个在里面所有从事生产生活的这些尘埃们四大基本力啊，叫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电磁力和引力啊，然后呢给你设定了一个基础参数叫光速30万公里每秒，大概就这么简单，然后剩下的东西那些万千世界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在这四种相互作用力和光速构成的规则之下，由最小的质量慢慢变成大质量，然后大质量就有马太效应会吸引更大的质量，怎么说呢，在微观层面就是这样，一个粒子不动，它没有乱动，然后它就吸引了在乱动的其他粒子跟它结合，然后就变成了原子，然后原子再去结合别的就变成了分子等等，大概就是这个逻辑，然后慢慢慢慢的在各种原子啊挤压堆叠下星系就形成，为什么它会这么形成呢，因为万有引力决定了质量越大引力越大，引力越大可以吸引越多，质量更大，所以当它吸引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就慢慢的从最小的单位形成了更大量级的单位，形成了更上一个量级的宏观单位，你就会发现行星是怎么来的，然后恒星是怎么来的，然后黑洞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有了星系是怎么来的，然后当一个行星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形成以后，其实地球就太阳系的九大行星现在叫八大，对吧，它其实都撞出来的，有很多都是互相碰撞，然后碰撞来碰撞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质量以后，找到一个和太阳保持合适的距离以后，它就找到了自己运行的轨道，它就稳定下来，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叫宇宙里面的底层法则也是这样，就是谁定谁就配拥有更大的权利，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位置够不够定啊，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大质量正向的引力循环，如果你能形成你就在那别动就行啊，你到处乱蹦的到处乱跑，你一定会变成别人的猎物的，因为只有猎人在原地不动，大概就是这样。
暴论啊，老师，刚才是一段非常底层的暴论，我要写在最开头。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其实罗列了四种宇宙变成质量大的四个力嘛，然后你如果今天是个体创业，你认为在你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在提供的到底是什么？我已经洞察到的提供之一就是你肯定给他们注入心力嘛，让他们定位嘛。那除此之外，今天想成为一个那5%的，除了相信以外，你认为他需要的到底是啥？
我觉得技法层面呢，可以讲点比较实在落地的。第一就是你该如何去分几个层级去构造一个 IP， 去表达一个 IP 本身，那是有技法，对吧？比如说你表观你怎么说，你叫感知层，然后你角色层干什么？你到底是个老师呢，还是有个时尚达人呢，对吧？你角色层干怎么做？然后呢你能力层到底该怎么做，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老师有什么技能你是必须得会的，你没得选，对吧？你作为一个时尚达人有哪些技能你是必须得会的，就比如说照相机对着你脑子里就应该马上浮现出来25个经典 pose， 像我就没有这个技能，对吧？我就永远不会摆 pose 啊，但是只要你拉上我任何的舞台，我马上会知道在这样的舞台上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对吧？应该是一对多的私密的分享还是公开的分享，我是要去构建他们认知的分享还是应该去构建他们激情的分享，你看这就是我具备的技能，是我这个角色下必定要修炼的技能，你必须要理解清楚，这里不存在你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啊，因为如果你是真正正儿八经来做这项工作的，它是一个在人们心目当中一个 must have 的东西啊，你没有的选择。那么再往下就是今天你做这样的人设，你必须得有什么样的资源啊？什么样的资源才能支撑你，就比如我们今天做这样的创业导师的这种角色，你可能得需要比如说文化圈啊甚至知识圈啊非常好的人脉，对吧？如果你说你在知识圈子里中国现在知识圈比较头部的一些集团像得到啊混沌啊，你说你一个人都不认识，那我觉得是不是你离这个圈子也很远啊，当然可以作为目标你慢慢奋斗，但你得有，你得知道这些资源啊，出版的资源啊，发行的资源啊，它得离你越来越近，这才是正确的动作。然后最下面一层呢，就是 你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人设的五层，你要把它每一层都理清楚。然后呢，你所有的内容，你所有对外的输出，你都要去用这五层去考验你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对外的输出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划去确定自己的表达？那么有一些表达是不合适的，有一些表达是不符合你人设的，不符合你自己给自己的设定，你该做调整的，你要做调整。啊，大概是这个，这是一串技能。那还有一套技能呢，是关于，其实关于整个互联网流量运营的逻辑。我经常说，现在属于个人 IP 的年代，有个最简单的动作叫个人 IP 加私域流量，就搞定了。那刚才我们讲的这几层是个人 IP 的核心构造，那剩下的东西就是私域流量。那私域流量到底怎么搞呢？那你首先选个平台呗。私域流量你选一个平台，你就不要想了，肯定是微信，肯定是微信生态，因为你不管在外面怎么搞，你最终人还是要弄到微信。好，平台选好之后，那第二步，平台里面到底要做哪几件事？啊，那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打法，叫微信生态六道轮回。那啥叫六道轮回呢？说的就是很玄乎哈。啥六道轮回就是微信的私域三大金刚和公域三大金刚分别是六个金刚组成六个道。那私域就是私聊、群聊、朋友圈；公域就是视频直播、公众号。这六大金刚先把它拿过来，你知道，就是未来我一定要让这六大金刚连起来，这个就叫六道轮回的基础的逻辑。那具体怎么把它连起来就很复杂了啊，就是你在直播间应该怎么搞，怎么引流，你在视频应该怎么引流，公众号应该怎么引流，然后这六块积木谁负责增长，谁负责转化，谁负责种草，谁负责出单啊？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你成交的链条上，每一个人承担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形成一个从公域流向私域，从私域再做淬火，去撬动公域，最后再循环到公域去流向私域，这么一个双轮循环，我们叫私域公域双域循环。这是今年我觉得在技术层面，其实在微信生态内特别有机会、大有可为的一个点。这就是纯技法的层面哈。我们其实今年的课程教的很多的是关于这种技法的地方。那么慢慢的，大家把技法的东西搞会，自己有所增长。那大概就知道我怎么用这样的技法来衬托自己，在上一层次，比如说我做整理师啊，我做心理咨询啊，然后我做什么的这些商业意图。那当我找到这些商业意图之后，我就可以再去思考一些心法的东西。那我的定位是不是准确啊？我的战略做得对不对啊？我有没有考虑长线的可持续增长？大概这些问题吧。
我在想，你在说，我就在想，老师，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有一点点违反我们个体创业？就是听上去它还是需要一个多人，至少是2到3人。如果今
哎，一
天，
个人能搞啊，一个人能搞。我们给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一个人的搞法就叫朋友圈加直播就搞定。就是今年整体我们的认知和方法论，比起去年应该体系化很多了。就是今年我们会告诉他整个地图，就是你从最贫瘠一个人走向最繁荣一个公司，中间会分成四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里面你的配置是什么？那如果是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说我现在从最贫瘠的一个人走进来，将来你就干好一个事，你把朋友圈发好，就是你的朋友圈就是你的私域，你这个时候把你那群原来跟你生意无关的私域里的好朋友洗成真正的私域，否则你那500人啊，虽然存在你的微信里面，人家并不知道你要干啥，其实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你先确定一件事，我就是要帮人选车挑车。就比如说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男生想干这件事情，那你每天在朋友圈你就要发一些跟汽车媒体一样的，只不过你变成一个自媒体，你要发一些自己的观察，发一些自己的理解，发一些感悟，发一些跟他相关的生活。就比如说你发起来以后，那么你说怎么快速去建立信任、构建成交场呢？用直播间去做。因为直播间可以把你私域里面的流量迅速拿到直播间来，然后你高信息量的去跟他做成交的互动啊。当然，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弄汽车，我不知道汽车最后怎么做成交啊，但是至少今天卖车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了，确实有这个可能性的。做自媒体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就已经被好几家汽车厂商找到，说润宇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带电试驾。就是他希望通过我的这个形象来帮他们去导一些带电的试驾， 啊，因为那些品牌本身，到店试驾，
到店，
到店试，啊，到店试驾，就是当，因为我本来就是那些品牌的车主，就是那些品牌的车主，所以我本来也很喜欢那些车嘛，然后他们发现我很有影响力，然后就说能不能做一些到店试驾，然后这些到店试驾，你想，本身他们在里面就有很多的营销费用，他为什么不能分一些给你，对不对？你仔细去看看这些，特别是新能源的新势力的品牌，它的到店试驾分给那些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转介绍到店的这些预算就是很高的啊。如果有新人，你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是非常高的。我大概算过，它大概分给普通老百姓一个到店试驾的奖励啊，就是你带过来的奖励可以高达几百块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用户级别的转介绍啊。预算可能到几百块钱，然后可能分给你的小礼物，肯定有一两百块钱的，是这样子。那你要知道背后整个它能释放出来的预算，其实足够养活个体啊。可能对于公司来讲不一定钱够多，但是养活个体我觉得是够的。最关键看你能不能帮人家达成这样的商业目的。而且刚才汽车只是我在行走过程中无意看到的一辆车，然后举出的例子，我觉得有很多比现在汽车行业可能会更适合大家去做这种自媒体的引流啊、成交啊这种动作、售卖啊这种动作。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朋友圈做好，朋友圈做好以后开直播，中间所有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后面慢慢你有条件一点点的再完善上去，大概是这样吧。
我稍稍总结一下，其实我们今天是从创业的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开始聊的，去聊我们核心的为什么女性个体创业在这个时代有一点小小的井喷。老师说的意思呢，就是还没有黎明的春天还没有到来，现在是黎明的前夜，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个体创业者会被挖掘，会被发现。我们也聊了说，老师在这两年就是帮助那些个体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和他的底层逻辑，就本质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如何让自己的质量变大，如何给自己做人生的定位，这件事情是你哪怕不做个体创业，你也需要想清楚的，因为未来是一个信任连接的社会，而这份信任连接当中，你需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老师，那最后再给咱们个体创业打个广告吧。
只要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可以在全网搜索“润宇创业笔记”。然后我主战场是在公众号、视频号，现在小红书也有一点所以欢迎大家关注。
我最后再录一句结尾吧，希望在这个女性个体创业的时代，大家能够躬身入局。真正的去感受一波新的时代给予我们的红利吧。70后赶上了，对吧？下海潮，80后赶上了买房潮。我作为90后，我赶上了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就像老师今天说的一样，我觉得留给00后的一个巨大的时代红利就是个体创业。
对，会非常棒。留给这些有思想、有自主意识、然后有认知的年轻人，最大的就是表达自我，去连接他人，去帮助他人。
表达自我，连接他人，躬身入局，就这三句话送给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这期互动一下啊，哪个中间我们聊的哪个点对你最有感触，可以给我一个反馈。我们下一期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见，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